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说到现在的小朋友呢，可能三天两头哦，常常呢就会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忘记带一些课本啦、水壶啦，或者是有时候呢连整理书包呢都会忘记。那一般上很多的家长呢知道这样的情况呢，可能都是透过可能老师在这个家长群组里面的提醒哦。那其实小朋友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是说这个是一个懒惰的现象？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探讨这个问题。在节目当中也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菩提辅导中心的这个心理辅导员，也就是沈嘉伟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我们欢迎嘉伟。
是的 ，Jacob， 还有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其实我们想问问看一下嘉伟哦，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呢，可能常常他们口头上都会说我记得，我会改，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可能常常都会有这种忘记的现象。那这种说得多做得少的情况，那背后通常可能是怎么样的原因导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其实我相信很多父母们在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孩子说会答应去做，但是后来又完成不了的时候，我相信父母很多的这种反应也许就是会觉得失望啊，对孩子行为的失望，态度的失望，但是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对他有信任感。那 before 我们先跳进去这一个总结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孩子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导致到他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呢？那我个人认为哈，很长的时候一部分的孩子可能他们会口头答应的时候，例如说可能妈妈会叫你说，哎，你明天记得哈，要拿某某的笔记本放在你的书包，明天上课要用到，孩子都会跟你说哦 OK 好。那有时候有一小部分的孩子呢，当下他们会这么做的时候，主要的原因其实只是为了打住爸爸妈妈们的唠叨。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真的有些小朋友其实他们对那个环境下他们没有行动的时候，也许他们只是想要打住爸爸妈妈唠叨。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有一种心理学的一个效应叫做顺从偏差，其实小孩子都会希望得到大人的喜欢，那大人的他不会违背大人，所以当有些情况下当父母提出要求的时候，孩子大致上可能都会顺从，但顺从不代表他们真的听进去，可能这是第一个情况。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部分的情况，就是说孩子，我也看到了在案例里面，就是孩子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们说出这一句话，其实对孩子来说不是给孩子的一个提醒，而是给爸爸妈妈们自己的一个提醒。孩子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啊，反正等一下爸爸妈妈也是帮我去处理的，所以他们已经其实习惯了爸爸妈妈们帮孩子安排好这一切，所以当你每次提醒他的时候，他只是习惯性的接收你的提醒，但他不会主动的去回应，还是说主动的化成他的责任去做。那有时候变成这一方面的孩子，我们可能对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也会很苦恼就是感觉上好像他们少了责任感这个东西。那除了这两个情况，还有一些的情况吗？有的。还是要说为一些小部分的小朋友们说话，就是有些小朋友其实他们真的想要去做，他们也知道，那他们也是真的是有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想要去做一些改变的，但是他们可能尝试了之后有几次，但是还是完成不了。那为什么呢？那主要可能我们可以从我觉得可能从三个层面去看这一方面的小朋友，他们是有想要去改变的，但是真的还是做不到，还是会有一些挑战会做不到的时候，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情况可能就是在他们的执行功能。我们也知道其实小朋友在学龄前还是小学，甚至到中学可能前期的一个阶段其实他们大脑的前额叶主要还是在发育当中，所以那个前额叶其实是主要去负责计划、组织、执行能力的。所以当他们其实这个能力不够强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有一个习惯，就是明知道要做也有想要去做，但总往往就是付出不了那个行动。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可能就是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他们想要去做，但是很容易被一个新事物打岔了注意力，就忘了那件事情有时候你看他可能他叫他去放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跟你讲等一下的时候，而突然间他可能被手机啦，还是被信息啦、游戏啦等等给影响去，拉去了就忘了刚才答应你的事情。这个是可能是注意力方面的。那 第三方面呢，可能就是他的动机。这些对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知道他要做，但是不是在他们的 to do list 里面最 urgent 的那个部分。他知道是重要，但不是急，马上。所以变成说，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内在动机不强的话，当他们要去执行的时候，这也是会大大折扣他的那个效应的。所以可能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帮助父母们去了解一下不同的小朋友可能他们会有的不同的一个情况，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毕竟呢，有时候其实外在的一些因素呢，其实影响也是挺大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身为家长，我们了解了我们的小朋友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知道他们会忘东忘西了之后，那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哪一些的方式帮他们从这个常忘东忘西的一个状态当中，慢慢建立起一个比较规律的生活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具体的一些提醒？或者是方法是可以分享给在听节目的一些家长们的。
那可能我今天比较着重想要发展的是比较一个有我们讲说可能完整性的一个策略，不只是单单依靠一些技巧，而是你要从小孩子的认知、情感跟他的行动能力这方面三方面一起下手，那我们才能够帮他逐步强化他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那怎么说，我们先从第一个刚我提到的认知。那认知就是说，可能也许我们可以先父母可以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了解孩子的这个遗忘的情况，就是说主要他每次会忘记的时候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不急着去批判说为什么每次讲了你都不听，告诉你了你就东忘西忘，可能我们先不要急着去责备他，不如先听听他怎么说，他背后的看法。例如我们可能可以好奇说，我们这个有提醒了哈，那为什么你还是遗忘呢？你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在那边，可以去好奇了解的。那也许你可以从那一边孩子的分享了解到底是什么阻碍了他，是他的行动能力吗？是动机吗？还是说他纯纯的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所以第一点就是先从认知下手去了解他的情况。那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做的第二个东西就是加强他的执行力。有时候我们说到小孩子的执行能力那一块，他们有时候想但是不知道怎么做，还是说想了等一下就忘记了，所以执行能力不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方式去帮助他，就是我们可以帮他去把那个目标设定出来。那怎么样设定呢？可能我们可以参考就是WOOP 这个我觉得这个目标设定的这个例子这个技巧。那 WOOP 是什么？ W 是指的是 wish， 愿望，孩子的动机在哪里，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做了这件事情会带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好处，能避免怎么样的一些惩罚然后呢 O， 第二个 O 是什么呢？第二个 O 就是 outcome， 好，就是他做了之后他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好处例如说今天要带课本去学校，如果他带去他就不会被老师惩罚，还会被老师称赞。那另外一个 O 呢是什么呢？就是障碍孩子为什么常常会做不到，这个障碍就是刚才我们前期的时候先跟他聊的时候我们父母可以帮他辨识出来的。那再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行动计划。具体的行动计划会大大的帮助孩子把他想做变成是我有办法去做所以父母可以从这个认知层面就是先了解，然后再用一些目标具体的一个技巧，例如 WOOP 帮助他加强这一块。那加强之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让这个行动变成一个习惯。还有最后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在情绪跟行为能力方面要怎么样加呢，就是你要父母要学习放手。学习放手就是说可能在前期孩子不一定能够做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着他，领着他，一直监督着他，但在中期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提醒，减少提醒，甚至说给予一点的信任，让孩子尝试主动去做，做到的话我们可以称赞，可以给予一个鼓励。那后期呢，孩子基本上才会习惯这个模式，也知道说这个东西不再是爸爸妈妈提醒，而是我自己要去做的， 会把这个责任拿起来呀。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刚才的分享呢，就是帮助父母哈，不要只是专注在可能一些小技巧，我们也可能要先了解了解在家技巧，在家情感上的，例如说愿意信任，给予一些肯定，那我们才会形成孩子比较一个健全的一个内在动机、自我管理。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RCU 为你解开。
所以呢，就是延伸刚刚嘉伟呢所说的这个部分的话，所以就是意思是说，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如果发现说其实在前期小朋友可能因为没有习惯成自然嘛，所以变成他们慢慢呢，有时候就会回到他们旧有的一些习惯，就比方说可能习惯性的忘东忘西啦，或者是只是应付父母亲啦。所以父母亲其实最好的还是让他们尽量的放手，先去给孩子自己去负责了之后，我们再看要怎么样的去进行下一步吗？
这个其实一个好问题哦。就是坦白说，就算我们在帮助的孩子，我们也看到哈，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都会跌倒好几次的。这是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常态哈，不是一个反常的一个现象，而是一个常态啦。父母要有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心理预设，知道说孩子去做的时候，他会跌倒好几次。跌倒是指说，可能他会做不到，还是没有办法完成。还是在间中呢，他不一定会跟着原本的计划去进行。所以当父母有了这一个的思绪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之后，那当孩子做不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避免掉第一件事情，就是避免掉我们开始情绪高昂，我们要开始说教，我们开始要责备孩子。因为当我们这样子去回应的时候，往往我发现到他不会造成一个好的一个我们说比较正向的一个结果。往往我们只会勾出孩子的情绪，然后你们就会开始用情绪在讲话了，所以你们不是真正的帮孩子在解决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要避免减少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孩子回到旧习惯呢，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要分阶段，就是刚刚我看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分阶段的提醒。例如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比较频密，比较固定的去拿捏着孩子去监督，类似监督着他，提醒着他。那当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开始做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提醒。所以我觉得监督这个可能父母也会没有一个概念到底要多久。可能我举个我的想法吧，可能大概2个星期左右14天的一个行为模式，父母是比较频密的去监督，那之后渐渐的可以减少，慢慢淡出去提醒，让孩子主动去做，那可以给一些回馈。那如果说孩子在这个阶段还是会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指责，我们只是要提醒。好像我们之前前2个星期我们都有不断在做的哈，就是你是不是忘了少做一些东西？这样的类似提醒，会帮助孩子，去反思一下，我到底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主动去做。那做到的话，我们就给予一个肯定。那还有就是，可能父母也会有时候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管，让他去面对责任，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 OK 的。那就是说有时候孩子真的做不到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小责任要去承担，例如说可能忘记带笔记本去学校，可能会被老师惩罚，会被老师骂等等，我觉得也是适当的让孩子去承担这个后果，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健康的成长。因为他会从当中去明白说，原来我要负起一个责任，原来我没有完成这些东西，我是有一个后果需要去承担的。所以让孩子去承担这些小后果，比起你去一直帮助他避免承担，我觉得会来得更好。那再来就是当他承担了这个后果之后，也不用回来再去指责他责备他，而是可以去陪伴他，去聆听他可能在承担这个后果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情绪，然后从中去反思你要怎么样下一次避免再次陷入这样的一个后果里面。所以我觉得比起老师在学校骂了，父母回来再骂，我觉得学校骂了，那回来父母帮他去反思，我觉得这个会更加强他的内在动力，让他更有自己的意愿去负起自己的责任，去完成这些东西。
就是从嘉伟刚刚的分享呢，其实可以得到的一个答案就是他其实没有一个很绝对性的这个答案，其实就看父母亲到底要拿哪一方面的这个方面呢去着手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说小朋友是不是该自己去承担责任，还是说父母亲可能一个善意的提醒会让他们可能更加的记得说接下来我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些东西呢放在一定很重要的这个位置。
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么针对今天我们的这个课题呢，在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想要问问看一下嘉伟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对的，可能我最近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可能父母们呢，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太过把他当做宝贝去保护他了，那有时候我们忘了其实作为父母我们其中一个最大的责任其实不是帮助他避免他不去面对到这些挫折，而是我们要帮助他培养应对挫折应对自己人生的这个能力。所以要怎么样培养他去应对这些人生能力呢？有时候我们适当的需要放手让孩子去面对他的责任。所以这也许是给今天和我们一起在空中听的父母们，我们给彼此的一个小提醒。那有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给孩子放手让他去面对他人生中可能会学习要去应对的一些责任，那当中呢应对的这些责任他就可以培养他自己的这个责任感以及应对挫折的这个能力。
是，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啦，所以有时候家长们呢我们还是真的是要适当的放手让小朋友呢去接触这一些，不然的话呢可能有时候你保护的太好，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到说你身边的小朋友呢可能他们的抗压能力没有那么的强，也会引发一系列的一些社会的这个问题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呢，希望说对于大家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同时我们也非常谢谢嘉伟呢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